今天的经文是取自于诗篇九十六篇，是在旧约圣经的729页。诗篇九十六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的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都要在他的面前颤抖。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儿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地和其中所有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让我再重复第四到第五节。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这是上帝的话。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天父上帝，愿我口中的言语以及我们众人心中的心思意念都蒙你悦纳，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磐石。我们将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进入了这个关怀布道法的系列当中的第二讲上个礼拜林牧师他打地炮，然后告诉我们这个关怀布道法的目的何在。他就是要装备我们，让我们能够自己能活出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爱，以致我们才能够以关怀的态度来向人布道。那么林牧师有提到在彼得前书里面第三章的第十五节这个经节在我们的持续带里面出现了好几个星期林牧师也读了出来，让我再一次做一个重复。那么因为这个就是成为我们这个关怀布道法的装备的当中我们的个基础。为什么我们要能够清楚我们的信仰，以致我们才能够做这个关怀的布道法？那么这个经节里面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的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就是说当有人问你为什么你相信基督呢，为什么你认为他是值得你相信的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不清不楚的话，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信息带给一个还没有认识基督的人呢？所以我们必须对这个课题有清楚的认识。所以彼得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回答这个字在原文希腊文它是叫做 apologia。 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呢apologia 就成为今天我们英文的 apology 这个字，它是 apology 在我们的了解当中是道歉对不起。但是为什么保罗这个彼得在这里说道歉呢？为什么人家问你为什么你相信耶稣你要道歉呢？这好像是比这个意思上好像似乎是相反的。其实 apology 英文这个 apology 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是说要辩护，要能够站立起来为自己的信仰能够辩护，能够明白说我所信的是真的，能够站立理直气壮的说我相信的是对的，所以是为我们的信仰而辩护。所以这个 apology 有另外一个字就引申成为 apologetics， 有个 s 字，这是神学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护教学。所以在神学里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信仰， 能够辩护我们的信仰。当人家来向你挑战的时候，为什么你相信耶稣？我们不是萎缩的，而在那里不知道如何回答，而是能够在那里很勇敢地说，为什么我相信耶稣？所以是有一种非常有正义感，一种非常的确定的一个感觉，能够向人说我相信的耶稣是真的。所以这是一个护教学里面所要研究的。但是在这里说辩护，并不是说我们来去争辩，跟人家来辩论，辩到我们胜了，我们胜利了，但是对方受了伤害，反而更不会来相信耶稣。所以彼得在这里讲说，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换句话说，当我们跟他们来辩论的时候，不是以辩论的态度，而是以辩护，就是说以温柔的态度，让我们能够把他们的心挽回来。我们以敬畏上帝的心，就希望他们能够因为我们的辩护，我们的信仰当中，他们能够来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就是以这样的心态，我们要为我们的信仰有这样的一个辩护的心态。所以在这一个系列的里面呢，我们就是要能够装备我们自己，正如彼得所说，常做准备，随时当人家问你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为我们的信仰而辩护。所以上星期林牧师就先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在信仰中我们应该清楚认识的，就是认识我们的天父，他是毫无吝啬的我们的天父，爱我们的天父。而今天我们的进入的课题呢，就是唯一最重要的事情。什么是我们唯一最重要的事情呢？这个就是在我们信仰中我们可以肯定的，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而是最唯一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诗篇九十六篇啊来做我们的思想。刚才读经人已经把整篇读了一遍，但是最后他在重复第四跟第五节，因为这第四九十六篇就告诉我们一个唯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这位上帝是值得我们敬拜的，他是唯一的，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但是第四节第五节就是整首诗里面的一个重点，或者说是一个高潮，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位上帝是值得我们来相信，我们来赞美的呢？所以第四节呢，他这样讲，因为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极大就是说已经高超的，是极点的，他受应该受我们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这里说在万神之上，就是表示这位我们所相信的神，这位上帝，他是在众神当中，就所有的神当中，他是最高位的。但是这位最高位的这位神，不是在许许多多的神有高有低当中刚刚好是最高的那一位。下一节要告诉我们清楚的是说，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下一节里面就清楚的划分一条线，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万神之上，他是有一条线把其他的外邦的神都归在另外一条线的里面。换句话说，就好像一个分水岭，把整个就好像一幅图啊，这幅图里面我们看到有位上帝在万神之上，但是在这条线之下呢，就是其他的外邦的神，这就好像一个真假之分。这里说其他的神，外邦的神度数虚无啊，就好像看不见，没有的，所以是不值得我们相信的。只有那一位高超的上帝独一的在那里，在那条线的上面。所以为什么这个神是独一的呢？因为他只有单独的站在这个线的上面，其他的就在线的下面，是虚无的，是不值得我们所相信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有一个真客观的认识，他说这是一个独一的神，但是我们有个主观的了解，就是这位神跟我发生关系，这个神不但是唯一的，而且对我是最重要的。所以这里面说他应该受极大的赞美，他应该受敬畏。当我们念这首诗的时候，念到这句话，当受赞美，当受敬畏，是谁要赞美，是谁要敬畏呢？当然是我。当我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说上帝啊，你应该受赞美，你应该受敬畏，谁要做敬畏，谁要做赞美呢？ 就是有我，你看我在读的时候呢，我既然认为他应该受赞美，他应该受敬畏，那么我应该带头来做这件事情。换句话说，当我在赞美，当我在敬畏的时候，这位上帝跟我发生了关系，因为他对我不但是唯一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这个唯一最重要的事，在我们的信仰的维护当中，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只有这一位，而且对我最重要的。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的这个了解呢？什么是最唯一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来敬拜的上帝呢？我想有两个观点，两个出发点来让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的一个看法。第一呢，就是在思想上。在思想上，我们是想到我们的上帝只有一位，没有其他的神。所以在十诫里面的第一节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当我们想到唯一可最重要的神的时候呢，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是应该没有别的神的。这里我们要说先做一个清楚的交代。这里讲到说外邦的神，这些别的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不是那些其他宗教的神了、在这里有个更广义的一个说法，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所相信的就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就没有相信其他的神嘛。但是这里却讲了说，除了上帝之外没有别神的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还有一个更广义的一个看法，别的神是什么神呢？就正如诗篇的十六篇有这样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加之深。就是说在你的上帝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别神，其他的事物，在你来说把它当成别的神，在你的心里面占据。耶稣也曾经说，你不要拜马门。马门是什么呢？是金钱。换句话说，马门也是一个神啊，在你心目中也是一个神，但是你不能够拜这样的一个神，因为他也在里面心里面占据的。所以在第十诫里面第一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一个更深的意义，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是说在我的观念里面只有一位神，没有其他的事物，没有其他的东西占据我的头脑里面，我只有这位神。所以第十诫里面的第一节里面是一个反面的一个说法来说明正面，就是没有别的神来衬托出说在我心目中只有这位神。那我做一个比喻来说，用反面来讲正面。我们福建话有一句话啊，就是说当人家问你说你现在怎么样啊，你说我很忙啊。那么请问当你用福建话来讲很忙的讲呢，你是不是说我很忙啊，很忙，这福建话的文言法忙。但是我们不用这样，我们不这样讲，福建人或者台湾人闽南话讲闽南话的人就说无闲啊，没有空。所以福建话里面没有这个忙的这个观念。你问他你很忙吗？我真无闲啊，没有空。闲就是闲啊，没有空。所以你用反面来讲正面，换句话说，当我们要来表达说我们那个忙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是以没有空来表达说我是个很忙的状态之下。同样的，当你要讲到说我的信仰当中只有这位神，就是在我的信仰里面没有其他的神来干扰，没有其他的神在我的思想里面。那第二个来看这个问题呢，是以行动，就是我口里面说我没有其他的神，我思想里面没有其他的神，但是在我的行动里面，在我的言语里面也应该没有其他的神。这是怎么样讲呢？也再做一个例子，最近在 YouTube 里面有人放了一个录影啊 video。那么这个录影呢是一个新闻的报道的一个录影。那么里面是讲到报道，这是美国电台里面的一个报道这个恐怖分子 Osama 被杀的一个报道。那报道员是个女报道员，就在那一直报道。但是她在报道 Osama 的时候呢，从头到尾她一直讲 Obama， 她讲 Obama， 她就讲说这是美国的军队一进入呢，看到 Obama 的太太在那里，就一开枪杀她了。他开了枪，他的那个脚太倒了下去。我妈妈现在就起来，他们 这个军队就开枪杀，开了一口，一个枪在他的我妈妈的眼睛那边，然后用另外一枪开 打进他 的胸膛，然后我妈妈就倒了，就是我妈妈死了，所以我妈妈终于被剿灭了。从头到尾都是奥巴马被杀，奥巴马被砍，奥巴马被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一直都不知道他已经讲错了，他从头到尾一直是奥巴马奥巴马奥巴马到完，所以他头脑里面其实他是讲，他是要讲奥巴马，但是他口里面呢都是奥巴马奥巴马出来。今天在我们的行动中，我们的思想中，我们说他上帝是我们唯一值得我们赞美我们敬拜的最重要的神，但是许多时候在我们的行动中，在我们的行为当中，许多时候我们要检讨，有别的神已经代替在我们的心里面，代替我们上帝的位置。所以上帝是什么呢？神是什么的定义呢？马丁路德对这个第一节有这样做这样一个定义，刚才我们说第一节是什么呢？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马丁路德有对这一节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这一节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诫命的第一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只能敬拜我这一位真神。这句话的意思是应该怎么解释？什么说只有一位神？什么说只有一位神？那个神是什么意思呢？他当然是这样的，神对我们是一切美好的源头，是我们在任何有需要的时刻的帮助。有一位神的意思呢，就是我全心信靠这位神，啊，这个是神的定义。我说，这是马丁路德说的，你心里牵挂什么，相信什么，那才是真正你的神。就是说，当我们说我有相信一位神，但是里面你心里所牵挂的事情，你心里面所敬仰的事情，你心里面所担忧的事情，你是一直不同的在那不时的被这个事情来搅扰的时候，那个事物已经在你心里面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你的神了。所以这是这里我们所说的假神啊，真假之别，这个假神啊在我们的心中不知不觉的已经占据了真神的地位。所以这个假神有几样的一个征兆，在我们的检讨的当中，让我们想想有什么样的征兆呢？我们看到我们实际上在无形的当中已经有一些事物成为我们心中的假神，取代了我们要说应该敬拜的那唯一最重要的神。这里有一些的征兆，第一，为了追求这个所谓的假神而忽略了家庭健康和责任，就是在我们头脑里面一路来一直在思想这样的事情，以致我们忽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第二，把将来的希望和梦想都建立在这个事情上，就是我们所谓心中的那个假神。还有一旦放下去呢，就觉得生活空虚，就好像这个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已经取代了我真神的地位。还有呢，为了他耗费时间和精力，而且还自己觉得很有理由，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我应该为这事情来拼命，因为这事情来争取，还觉得是很有理由。我们重视他，这是最后另外一点，我们重视他的关系有意无意的当中已经疏远了我们的上帝，啊，他已经开始进入在我们的心里面。还有呢，最后就是把它当作快乐的来源、生命的意义以及未来的保障，这些就是些假神在我们心里面的作祟，这样一个征兆。所以今天在这个唯一最重要的事情上，让我们做这样一个检讨，对我们基督徒做一个检讨。为什么呢？既然我们要装备我们自己能够做关怀的布道，我们首先要对这个课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说的确的，没有其他的假神在我心里面干扰，在我心目中只有那一位唯一最重要的上帝在我的心里面。那我用另外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来做比喻。上个礼拜林牧师也是用这样的这个故事，就是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浪子回头我们都很熟悉，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这样的记载。但是很简单的，就是这里故事讲到说一个第二个儿子，他要跟爸爸说我要分家产，爸爸都还没有死了，说我要得我应有的这个家产。结果分了这套家产之后，就在外面流荡， 最后把所有的钱都花费完了，最后在那里才后悔，在那里没有的吃，没有的穿，没有人管他的时候，才想到他的爸爸，说我爸爸的家有很多故宫，我可以回去家里做我爸爸的故宫吧，所以他就回来了，浪子回头。但是他的大儿子啊，就是他哥哥啊，就是爸爸的大儿子，这个大儿子非常的不满，因为爸爸迎接了这个儿子在那里庆祝啊，嗨宴席，大儿子非常的不满，说我一生的为你工作，我的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是你从来没有为我做任何的事情。那爸爸怎么对大儿子说呢？我的就是你的，你常住在我的里面，所以有什么可以比较的呢？他是大儿子心里非常的不满。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个小儿子跟第二大儿子里面来看到这些假神的一些征兆。因为耶稣的这个浪子回头里面描述的这个大儿子跟儿子里面的心态，可以看到我们许多时候，当我们在唯一最重要的事情上，我们不知不觉里面已经有些东西取代我们的那个真神的地位。对大儿子的小儿子，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爸爸，是不是？他们的爸爸是他们唯一的爸爸，他们没有其他的爸爸，只有这唯一的爸爸，也是他们最重要的人。但是大儿子跟小儿子的心里面呢，却有其他的东西来左右他们对这个大爸爸这个唯一重要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从小儿子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假神在他的心里面在作祟，就是他要自由，他要自己寻找自己的方向，他不需要，他觉得他不需要爸爸，他不要爸爸，他不要爸爸在他的心里面，在他的生活的里面，他离开了爸爸到外面去。今天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作祟，我们要离开，我们要脱离，只是当我们在受到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不能够解决的时候，我们甚至说，上帝啊，你在哪里？上帝，我不相信你，上帝啊，你没有存在了，因为我觉得我看不到你，我呼求你，你也没有回应我，我现在遇到这些的问题，你在哪里？所以无神的一种思想就在里面作祟。所以无神本身也是一种神的信仰，也是一种别神啊，也一种假神啊。啊，无神本身是一种，其实是一种信仰。今天有一个很著名的无神论的科学家叫做Richard Dawkins。Richard Dawkins 他写了一本书说上帝的骗局啊 ，The God's Delusion。他觉得说，像信仰就是骗人的啊。那么他本身自称自己是什么呢？他自称自己是一个 deeply religious non-believer， 就是非常有很极度的宗教的非信徒啊，极度信仰态度的非信徒 ，deeply religious non-believer。换句话说，他自称自己是一个有一个信仰，他的信仰是没有神，所以没有神本身呢，就成为了一个别神，成为了一个假神，在这个人的心里面。因为他相信 nothing， 因为 nothing 就变成有一个东西在里面，在他的心里面觉得没有神值得他相信，所以他相信一个空虚的东西，就正如诗篇刚才所读的，其外邦的神都属虚无，相信一个虚无在这个当中。所以这个许多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祟，我们是选取无神在我们的状态里面，以致我们去寻找我们自己的方向。有一本书叫做 Disappointment with God， 中文翻译好像是做无语问苍天啊，作者是Philip Yancey。那这本书里面一开头就讲到有一个年轻人名叫 Richard， 那么一开始他就这个 Richard 来找作者，他生活中面对许许多的问题，他的父母家里有一些父母彼此要离异啊，那么他自己他的女朋友要离开他，所以生活中遇到很多的问题，经济上的问题，那么他还祷告祈求，好像上帝没有回应他的祷告，最后他自己宣称说我不要上帝了，那么他还是一个神学生啊，结果他就在他家的楼下把书烧了，把圣经烧了， 一直到后来人家打电话给警察局说有人在那里烧东西才停止。所以这个信徒啊，所谓信徒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忽然间他有别神在他里面的作祟，他采取了这个无神的一个成为他的别神，成为他的假神，在他的心中作祟。所以同样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我们同样的检讨我们自己，是否有什么时候，当我们在没有寻求上帝的光景当中，去寻找自己的方向，寻找说我不要爸爸，我不要是神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呢？这是第一点。第二，金钱这个小儿子另外一个别神在他心里面作祟，就是金钱。他为了要寻找金钱，他要分家产，所以金钱成为他生命中比他爸爸更重要的。同样的，今天对我们信徒来说，唯一重要的神之外呢，许多时候金钱也成为我们的引诱。那么在圣经里面，保罗曾经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湿透了。这个经文是告诉信徒啊，是提摩太来告诉当时教会的信徒，叫他们不要贪恋钱财。同样的，在提摩太这本书里面，保罗也说，你要吩咐那些今生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不要以为自己有钱是值得骄傲的，也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世白物给我们的可享受的神。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信徒也许多时候受着金钱的引诱，为了金钱有时候去做不正当的，比如说去赌博了啊，或者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呢、去欺诈了，或者要贪人便宜的方法呢，为了金钱来做出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金钱在我们里面心里成为另外一个别神，成为另外一个假神。有次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参一个电视节目，那么这个节目是一个布道家一个黑人布道家在那里布道，所谓布道。他这个布道家的名字很奇怪，他叫做 Dr. Dollars 钱博士他为什么叫 Dr. Dollars 可能是自己取这个名字。那么在这个布道的当中，他告诉听众们，他说，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经节，是圣经的话，不是我自己的话。这个经节呢，是在箴言十章二十二节里面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没有加上忧虑。他说这是上帝的话，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就是说给人家有钱，给人成为富人。所以今天你凡是相信耶稣的，你会有很多的钱。所以我要教你怎么样因为信耶稣而能得到很多的钱。所以我这里有一个录音带这是几年前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流行录音带不是 CD。 他说我这个录音带呢，你只要寄五块钱给我呢，你再听这个录音带，你就怎么样知道信耶稣怎么样让你成为富足。所以我心里想，美国的人口这么多，只要一半的人口或者18%的人口给他五块钱的话呢，是他自己成为富足了，耶和华使他成为富足，他真的是道道地地的 Dr. Dollars 他是这个的信息呢，就成为一个富足的福音，就是说以富足、以金钱成为信仰的根基，这个就不对了。这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金钱成为我们心中的另外一个假神。还有这个小孩子的另外一个假神呢，就是他有这些朋友，在他里面中有一些朋友，他是所要结交的人，成为他心中的崇拜的偶像，崇拜的一些所钦佩的人物。今天许多有信徒们也是把人当作偶像，把人当作所谓假神，在他的心目中成为比上帝更重要的今天有很多人受到这个寒流的影响寒流不是说很寒冷是韩国的这个寒流的影响也为了这个寒流而疯狂。那我记得有几年前我们去韩国旅行的时候呢有一对年轻的夫妇那么太太她很疯狂她到了一个地方，忽然间看到一个韩国男明星的那个木板的像是她自己，不是真人是个木板 他那个这个韩国男明星的像在那边，哇，这个妇女好疯狂啊，跑到那边把他抱在那边，那么请她丈夫帮她拍照。我心里想，那么在她心目中最重要的是人是谁呢？是她的丈夫呢，还是这个她所抱的这个木板呢？啊，她的丈夫很高兴在那里替她来拍照，啊，对她来讲呢，这是最重要的。那我丈她那个丈夫呢说，哦，这是你我重要还是你重要呢？那还替她拍照。那么最近我的女儿她去现在在韩国啊，那么她去韩国之前呢，有人告诉她说，如果你去韩国的时候呢，你帮我看看有一些美男子，如果你帮我拍照啊寄给我。那么她最近一面回来，她说我在韩国看不到任何美男子啊，真正的美男子就是那些歌星明星，但是他们不懂在哪里，一直说不要找了。他说娶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我们心目中有这样的偶像娶在我们的真神。还有这个小儿子里面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别神呢？就是罪恶。他在那里找妓女，在那里宴乐，在那里享受醉翁醉中之乐，所以受了罪的影响。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当然我们是蒙主拯救，我们已经罪得赦免，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还是有我们生命的软弱，有时候我们还会受到生命中的一些的引诱，有世界上很多的东西来引诱我们，在网际网络里面的那些色情东西不时的在那里在引诱我们，有时候我们甚至在一暗的时候无意中就跑到那边的一些网站里面，所以这些东西就在那里向你招手。还有有些人为了要吸烟赌博还有上那些不应该上的地方，就受这些东西成为他生命中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而又不能够自拔，一深陷了下去又就不能够自拔了。所以一个唯一最重要的事情在那里已经受到了干扰，虽然他心里想说上帝是我唯一最重要的，但在行动中他已经行出一个比他更重要的神的假神取代那个真神。有一位信徒，他一直没办法摆脱这个吸烟的坏习惯，牧师就责备他说你必须要戒烟。但是这位信徒还理直气壮地说，我是照圣经的话来行的。牧师说奇怪，圣经那里叫人家吸烟呢？他说圣经不是告诉我们我们身体是上帝的殿吗？牧师说是啊。他说启示录十五章八节里面讲说上帝的殿充满了烟呐。然后说我现在是遵照上帝的话而做的，其实他只是读那一段而已，上面一句话是讲什么呢？因为上帝的荣耀和能力，所以圣殿中充满了烟呢，而不是他所吸的烟充满那个殿。所以一个这样的一种的信仰里面呢，就是以自己说我相信上帝，上帝叫我做这样的事情来满足自己的那些的欲望。有一位弟兄，他也是在婚姻里面没有真正照圣经的而做，他在外面有另外的一个家庭，所以牧师责备他的时候，他也是同样理直气壮的说，我也是照圣经的话说呢，因为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说你们要生养众多，说我照圣经的话来说，这同样也是用自己的话语为了要满足自己的私欲，无形中这个成为你心目中的假神。好了，他带大儿子，我们很快的讲过去吧。大儿子他自己也有他的假神，大儿子好像是一个很好很正当的一个人他在他的生命中他常常在跟爸爸在一起，但是从大儿子的口气里面可以看出他心里面中也有他自己的假神。他跟爸爸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没有违背你的命令，所以对他来说这是我应该值得骄傲的。他说爸爸说你看你就是我的，你我的所有的都是你的，你在这里常常跟我在一起，你还需要来为这些来争辩呢？说我为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为你没有违背过的人的命令。所以这个大儿子里面，他我们可以看出他有两个假神在他的心中来作祟。第一就是他靠他自己能力，他觉得他在那里服侍多年，他为了自己的事业，为自己所做的这一切感到骄傲，和这个是在生命中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同样的，今天在我们的信徒的信仰当中，有时候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学业也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个占据我们心中的第一位的那个假神， 我们为了事业在那里操劳，为了学业我们放弃了我们的信仰。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有一次礼拜天，我们当时每个礼拜天我们就有打电话约，因为一对台湾的夫妇跟我们一起做礼拜，他们没有信主，不过他们很乐意跟我们去做礼拜。我记得那天早上我打电话的时候要约他，约他们，太太接电话，然后太太就很惊讶说，什么树林你今天还要去做礼拜呀、明天考试呢，因为我们是同，我跟他先生是同班同学，明天要考试，明天要考试你还去做礼拜。我告诉他，我跟每个礼拜都做礼拜，风雨不改，有考试没有考试我就做礼拜。今天有些信徒说，上帝啊，我跟你请假，明天我考试，我跟你请假，我要读书。还是我们要考试更需要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对不对？我们更应该来亲近上帝，把我们的考试交托给上帝，我们更应该寻找上帝，用那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的时间，比不上我们可能把这个时间花在可能看电视了、在吃饭了的时间啊。你想，我们跟上帝说，上帝，我跟你请假了。那么当你跟上帝说，上帝啊，请你帮助我的考试的时候，上帝也许也跟你想说，我也跟你请假吧。所以在这个时候，事业学业的当中呢，也成为我们心目中的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还有这个大儿子觉得自己了不起，他没有违背他爸爸的命令。今天有学习的时候，我们也自以为意啊，自以为觉得不错啊，我在教会里面我做了这么多的圣工，我在当在弟兄姐妹面前呢有做美好的事情，自己在那里沾沾自喜，也成为我们心目中的一个假神，以致我们自以认为我们是对的。最近在包商里面，我们看到有两间的教会在那里闹官司，是为了说在教义上的一些不同的见解而在彼此的相告，彼此就觉得说这是对的，我们就去告对方。但是这个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件事情。保罗已经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告诉教会的信徒说，你们彼此不要相告，弟兄和弟兄不要彼此相告，更不应该在被信主的人面前来彼此相告。但是今天许多时候，为了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对的，自以为义的当中呢，他无形中成为我们信仰中的这样的一个干扰。所以今天在这个信息里面，威义最重要的事情里面，真正威义的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没有其他干扰我们的事情。它对我们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其他东西能够比这个上帝更加的重要。在我们小组里面，我们有一位姐妹啊，她最近在我们的水湾之声有写一篇文章。其实在她的文章之前，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纪念她的先生。那么她的先生啊，这位弟兄为什么没信主呢？就是在四年前病重，非常严重，甚至啊生命的危险，医生甚至告诉他说你要准备了啊。所以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的时候啊，有人传福音给他的先生啊，就是我们小组的另外一位姐妹向他传福音，他也愿意接受啊。施牧师也到医院里面为他的先生来施洗。在那个时候，施牧师问这位姐妹，就是他太太，说你要不要一起来施洗啊？就在医院里面。但是这位太太怎么说呢？他说，我已经是皈依了，我不能够这样轻易的相信，我必须清楚的了解这个信仰，我才来接受，才来受洗。所以他说，我不反对我的先生受洗，但是我本身呢，除非我认清我的信仰，我才来相信，因为我已经皈依了，我已经皈依另外一个信仰，我必须清楚是否我应该跑到另外一个信仰。结果他的先生感谢主，后来竟然病好了，在严重的病当中竟然好了。所以后来在下来的几年当中，上帝再给他十年的时间，就在最近这位弟兄回到天家去。但是这位姐妹当时让我们听到她说，除非我清楚我的信仰，我才要受洗。在我的心目中，我想也许这是一个借口吧，因为她可能是要推迟，她不愿意接受。但是想不到呢，过了差不多半年，就是复活节的时候，因为先生是在年底的时间受洗，复活节的时候，这位姐妹忽然告诉我们她要受洗。 那么我们非常高兴。然后这位姐妹告诉我们，她说我今天我受洗，并不是因为我看到我先生病好了，我来受洗，并不是因为我的先生而我来受洗，而是我自己清楚我的信仰。所以这位姐妹自从信主了以后，我们看她真的人生观的改变。她每次告诉我们，她说以前到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很容易的就受事物的干扰。当我看到我先生在病的时候呢，只要一进院呢，我的心里非常的烦躁，甚至我还会大哭大嚷，就好像在那种绝望，我没有办法接受生命中的那些干扰我们的事物。但是自从我相信了耶稣之后，我感到心中非常的平静。所以每次当我的先生进出医院的时候，我非常的平静。甚至这位姐妹比她先生更有信心，好几次她先生在那里有时候有点灰心，她还鼓励她的先生，还告诉她先生说，你病重我没有烦恼，我现在病我要看的是你在那里坚强，跟我在一起来仰望上帝。所以这位姐妹有这个对她信仰非常的清楚的认识。这让我们更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过了两年还是过了一年我不知道记得，她的儿子没有，也当然是没有信主啦。但是他的儿子有一天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我要受洗。”哇，他的爸爸妈妈很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想到说这个年轻人要来信主，当然不容易啦。啊，他们想说可能要用一段的时间才能够让他的儿子来相信，但想不到儿子从他爸爸妈妈的生活中自己看到上帝是的确值得相信的。还看他的妈妈说我要受洗。所以上帝给这位弟兄4年的时间，在这位弟兄要离开世间之前呢，他跟他的太太说，我没有遗憾，我要回到上帝那里，我毫无遗憾，上帝给我多4年的时间。而为这位太太当然她也是很悲伤了，当她先生离开之后呢，她说她哭了好几天，但是她在你那里她完全交托，她觉得这是上帝美好的安排。所以他也做见证，他在首上礼拜做见证，在我们小组里面也做见证。而对他来说，一生最重要的事呢，就是这个信仰，就是他相信到这位没有其他事物能够取代他心目中的这位真神。同样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也是同样常做准备。这个准备的心理呢，今天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我们认识到这位上帝真的是在我们心里面唯一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没有其他的事情能够干扰我们这样的信仰。只有当我们在做这样的肯定和准备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关怀布道给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愿主保守我们每一位。